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月1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即将出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弗林，据报去年12月29号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多次通电话。当天，奥巴马总统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使节，并实施了其他制裁，作为对俄罗斯试图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回应。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政府知道弗林和俄罗斯大使之间的通话以及其他频繁的联系。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潘塞星期五对记者说，弗林和俄罗斯大使12月28号有过沟通，讨论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后安排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电话通话。斯派三说，他们还在节日期间通过短信互致圣诞问候。即将上任的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讨论事情并非不同寻常，但是在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当天多次电话通话，令人质疑弗林和俄罗斯大使是否讨论过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回应。在实施制裁并把俄罗斯官员驱逐出美国的一天之后，普京表示他不打算采取任何的报复行动。川普称赞了俄罗斯总统的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举行的首次全面情报简报会令民主党人感到沮丧，他们对联邦调查局在整个争议中的领导能力感到心灰意冷，并且希望知道国会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国会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努力近日来陷于停顿，星期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改变了他们先前的决定，决定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展开调查。为此，参众两院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呼吁设立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首次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施加了影响。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认为是俄罗斯，但是他之后又说，也有可能是别的国家。美国官员称赞伊拉克军队最近挺进摩苏尔的行动，证实了有关伊拉克军队已经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夺回一个主要政府大楼的报道。美国一位资深国防官员星期五说，伊拉克军队从该恐怖组织手中夺回了尼尼微省议会的大楼，并且设法升起了伊拉克的国旗。在夺回伊拉克摩苏尔的最新的进展大都是在这个市的东部，但是伊拉克反恐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到达连接该市东西部5座桥梁中的2座，这些地方被底格里斯河分开。尽管如此，美国国防官员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警告说，打击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有可能远远没有结束。台湾总统蔡英文英杰专案计划在访问中美洲4国之后呢，1月13号抵达了美国加州旧金山进行过境。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到机场登机迎接。据报道，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连同多个促统组织已经发出动员令，号召民众于14号的上午前往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外举行呛蔡英文示威活动，表达反台独诉求。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在同一天的晚上6点抵达旧金山，展开为期8天的美国之行。一个星期前，科特迪瓦士兵为达到他们的薪酬要求发起的2天的兵变。据士兵和政府官员的代表称，他们在本周五达成了一项解决争议的协议。北美发展银行负责人杰罗尼莫·费尔南德兹将成为墨西哥驻华盛顿的新任大使。现任大使萨达将代表墨西哥参加1月20号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 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啊，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 Hey 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道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即将出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 福林。据报，去年12月29号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多次通电话，当天奥巴马总统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使节，并实施了其他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试图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回应。美联社报道，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政府知道福林和俄罗斯大使之间的通话以及其他的频繁联系。川普新闻发言人斯潘塞星期五对记者说，福林和俄罗斯大使12月28号有过沟通，讨论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后安排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电话通话。斯潘塞说，他们还在节日期间通过短信互致圣诞问候。即将上任的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讨论事情并非不同寻常，但是在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当天多次电话通话，令人质疑福林和俄罗斯大使是否讨论过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回应。在实施制裁并把俄罗斯官员驱逐出美国的一天之后，普京表示他不打算采取报复行动。川普称赞了俄罗斯总统的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举行的首次全面简报会，令民主党人感到沮丧。他们对联邦调查局在整个争议中的领导能力感到心灰意冷，并且希望知道国会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国会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努力近日来陷于停顿。星期五，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改变了他们先前的决定，决定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展开调查。为此，参众两院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呼吁设立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首次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施加了影响。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认为是俄罗斯，但是之后他又说，也有可能是别的国家。美国官员称赞伊拉克军队最近挺进摩苏尔的行动，证实了有关伊拉克军队已经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夺回一个主要政府大楼的报道。美国的一位资深国防官员星期五说，伊拉克军队从该恐怖组织手中夺回了尼尼微省议会大楼，并且设法升起了伊拉克国旗。夺回摩苏尔的最新进展大多是在该市的东部，但是伊拉克反恐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到达连接该市东西部五座桥梁中的两座，这些地方被底格里斯河分开。尽管如此，美国官员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警告说，打击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有可能远远没有结束。台湾总统蔡英文英杰专案计划在访问了中美洲四个国家之后，1月13号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进行过境。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到机场登机迎接。据报道，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连同北加州和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多个促统组织已经发出动员令，号召民众1月14号上午前往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外面举行呛蔡英文示威活动，表达反台独诉求。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在同一天当天的晚上六点多钟抵达旧金山，展开为期八天的美国之行。据了解，洪秀柱计划在14号前往国民党的美国总支部进行访问，与当地的民众互动。一个星期前，科特迪瓦士兵为达到他们的薪酬要求发起了两天的兵变。据士兵和政府官员的代表称，他们在本星期五达成了一项解决争议的协议。北美发展银行负责人杰罗尼莫费尔南德兹将成为墨西哥驻华盛顿新任大使。墨西哥外交委员会星期五在一份他的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个消息。声明说，现任驻美大使索拉纳将担任负责北美事务的副部长。索拉纳大使将代表墨西哥参加1月20号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年伊始，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呢就发表题为反对四个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和令计划等人违背党中央决策部署，另搞一套，搞家天下独立王国，最后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同期发表的习近平文章呢，也告诫全党要警惕他们在政治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共高层首次将被整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由先前公告的经济贪腐行为定性为政治阴谋活动，也是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首次承认呢党内存在政治阴谋活动和党派斗争。那么时隔40年，中共高层为什么要重提令人寒心的党内权力斗争？反腐变权斗，习近平究竟是纠贪官还是排除异己？如果反腐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么民众曾衷心拥护的反贪反腐究竟还有多少合法性和正当理由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这个求是这个刊物呢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一般认为呢求是的声音就是中共高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重提党内政治阴谋活动呢？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什么重提啊，我觉得这个中共自身进政以来他就存在着这个按照他的说是两条路线的这个斗争啊，所有的权力斗争都会以路线斗争、方向斗争来作为他的基本上的解释点，赢的那家那当然是正确的权力斗争，失败的那家要么是组成机会主义啦，要不是又成投商主义啦，要不是腐败分子啦，我觉得这是都很正常的，这完全符合中共的他现在有的这个政治特征了。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中国政治的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按照政治文明的标准，他的整个反腐败就是错的。为什么反腐败是错的呢？因为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大幅度的蔓延，不是因为一部分人生活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部分道德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个人抵挡不住诱惑，是腐败是所有这个党的每一位干部的行为，只是有的时候他贪的多一点，有的人贪的少一点，有的人是机关集体贪污啊，有的是全党集体贪污，有的是这个个人这个贪污，就是这些程度差别而已啊。那么他的反腐败啊，从一开始抓人，把一个干部给这个双规了，那就是违反政治文明的，就是违反政治法律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违反政治文明基本规则，他不是朝政治方向文明方向走，还是走那个啊，他们在这个井冈山那一套啊，就是这个互相之间内斗，他们也是在玩长江路上那一套互相残杀，他们也是在玩这个延安一套互相整合，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这个红这个求是杂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红旗杂志啊，它也没改变它的性质啊，它还是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理论杂志是干什么？兴风作浪的。理论个杂志是什么？搅乱是非的嘛。这个所以我不觉得啊，就像早一段时间我们评价雷洋案，说中国法治这个退步了。哎，中国法治什么时候就进步过啊？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法治啊，同志啊？ 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看到一个词就跟着中国的东西这个起舞。那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被打倒的那批人是野心家，这个也不是什么一个头一熟悉的新词啊，对不对？对不对？刘少奇是叛逃那届公贼的公贼啊，对不对？那当时啊，正巧啊，这个赵紫阳是勾结美国势力啊，对不对？那从来都是这个逻辑嘛，
嗯
啊，所以这个逻辑它从来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改变过，同志们。
好的，那么何先生呢？他认为中共什么时候都没有啊停止过重提啊停止过这个提到党内政治阴谋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啊，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说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呢，中共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停止了像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提法啊，搞党内权斗，至少是在公开场合呢停止了这样做。那么现在呢，好像是重提这个政治阴谋活动。那么张立凡先生，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权斗啊，这个对中共来讲，就是他自从文革结束，邓小平时代，这个大家可能因为在文革中这种权斗的激化，这个使得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很受伤。
嗯，
所以有一段呢，确实就是这个尽可能的把这个体制内的权力斗争不把它解读成阴谋。啊，包括像处理赵紫阳也没有说他搞阴谋，只是说他分裂党。那么当然你看这个就是怎么解读了。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把这五个人说成阴谋活动，说成野心家、阴谋家，这个呢确实是就是自毛泽东逝世以后吧，我觉得好像就已经没有这么说了。这个现在是一个创举。那么这个创举呢，我觉得可能也说明，现在体制内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就是它还是一种敲打，因为毕竟这个提出这个话题的时机啊，是在即将要召开十九大的这个年份提出来，那么这个中间就值得玩味了，就是是不是还除了这五个死老虎以外。是不是这个高层还有所谓的搞阴谋的人或者野心家、阴谋家呢？是不是有所指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一再的说这些话的这个一个值得玩味的一个这个看点。那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担心，表达了一种不安全感，就是那可能有人还在背后搞，
嗯，
那所以才要敲打他们。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从逻辑上才能够讲得通，
嗯，
要不然就这么几个死老虎已经是阶下囚了，这个有什么必要还这么一再的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所以在薄熙来事件出来以及后来几位这个高官被打倒的时候，我就已经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反腐败它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反腐败它可以作为一个大旗打着，它有正义性。然后呢，这个打倒这些人，因为大家都腐败，所以你只要抓到他的把柄，你就能够打倒他，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不过呢，可能你这个形象会比较好，因为表达的就是我不是权力斗争，我是真正要反腐败，那我把它拿下了，那这个大家都会拥护。但这一次呢，就有点露了底儿了，就是把这个，那些以前我们不管怎么说啊，包括这历次案件的这个报道和判决，都是以他们贪腐的罪名把他们法办的，但是这个贪腐背后的这个他们的这些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阴谋这一点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但是现在把这张底牌亮出来了，这个亮出来是给谁看的？我想可能这个很可能是有所指。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看看他们的想法。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就说过，审判他们是不是审判路线错误，而审判违法犯罪。 啊，至于说文革大革命时候路线错误，这个不在法院的审判之内。同样，现在对这些腐败官员的审判也是以贪腐罪名审判他们。至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那应该由党纪来处理他们。当然，违反党纪，党应该处理他们。这是任何政党都有这一条。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我认为，第一呢，削弱了反腐败的力度；第二呢，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因为这些人政治上没与中央保持一致，妄议党国大事，而招致这个经济犯罪受到惩罚。说这两个应该分开，
好的，
对吧？违法是违法，违纪是违纪，是吧？
好，
一个人如果身上有违纪的问题，违反党的纪律，那政党的组织处理他。如果违法，就是用法律来处理他。
好的，
现在是混淆在一起。
谢谢张先生。
问题，我总觉得。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都很中肯。我们索性呢，把我们一些网友的啊，他们发表的评论提出问题呢，在这里一起呢公布一下，然后请两位嘉宾做啊回应。一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陆重提政治阴谋是为了震慑内部的意见人士，还是确实抓到了有一批人在搞反对最高领导层的情报呢？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先请这个纽约的何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
首先呢，习近平呢在这个党内没有遇到这个根本性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成为这个领导还行，并不像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学者传在那样，他在权力斗争中间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阻力，这个判断我大体上同意。但是呢，这个政治的权力斗争呢，不管你是当皇帝也好，还是当总统也好，还是当其他的职务的名称的国家领导人也好，那会总是会有不断的有更多人来挑战你的权力。今天可能被你挟住了，暂时停止了一两年或者是一两天，但是这个是这个野火烧不尽了，春风吹又生，也就是说会不断的挑战你的权力。那民主社会是通过选举的过程中间再想把你选下去，或者是你继续当这个总统。那么中共由于他没有建立一个最高权力的这么一种机制，也就是使他的对他的权力的挑战者呢也变得比较隐秘，或者是变得比较诡秘，甚至呢这个权力拥有者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他可能也不惜制造很多冤假错案，甚至或者说不叫冤假错案，而是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单一孤魂的担心，把有一些可能不是真正对他进行权力挑战的人，或者是挑战没有那么致命的人，变成他政治上的对手。总之他不断的来要制造一种这种恐惧的气氛呢，来维护他的这个权力。那习近平大体上如果他不能在这个未来尽快的建立一个公平的选举机制的话，那他的权力始终是面临多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他虽然现在权力拥有了，或者是叫习近平黑心了，没有看不见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挑战，但是隐藏的挑战始终是存在的，他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安全感。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他始终要拿一个政治的紧箍咒，要警告一些野心家。那所以这个是符合他的逻辑的。不过他的讲话呢，我还是有点赞赏。我赞赏他呢，大家不是喜欢人接地气吗？接地气就是说，我觉得他讲的是真话，就是说这帮家伙啊，什么戈培雄啊、徐泽浩啊、这个薄熙来啊、令计划呀、他们首先最关键的是野心家。你说他们是贪污腐坏，是判到天底下都知道，谁不贪污谁不腐败啊，对不对？在台上的是政治局常委，在退休的那些政治局常委的那个家族，一定都不会亚于这些被抓的这些人啊，还严重很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坦率的讲出来这帮家是政治野心家，我觉得对。第一，不负事实，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可能威胁到了习近平；第二个呢，对于他们家属和他们这些被判的本人来讲，也是一种安慰。哎呦，我们还有可能会犯案，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野心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
嗯，
这是一个今天你成功了，我是野心家；明天你失败了，我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嗯，
这个是一个烙饼，可以翻来翻去，对不对？ 东在刘少奇都有一天病人都哎呦这个人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啊都那么冤枉死了。那当上死的时候大家不是可是公贼死了吗，对不对？所以在意识形态上面造成这么一个帽子，对于被打倒的这批人讲即是反而是等安慰。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没什么用的，这个东西谁是可以变化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习近平和担忧习近平的东西，也就是习近平的脑子里面一用词啊就是文革女民，一用词啊就是一些已经就是早就被变成政治嘲笑的一些女民。我不知道他的幕僚和他的智囊能不能让他用一些比较符合政治法律的符合现代政治像法律文明女尼的这么一种女尼。因为野心家这个词其实是给戈培雄和徐在浩这帮家伙一个人要。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问题。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有网友就是提到，哎，说这个巩固了权力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
啊，这个观点呢，其实一直就有，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家祥，他就一直是这个观点。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他说，你这个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啊。但是呢他还一直坚持这观点，他就说那个这是打左灯往右转，他说最终会往右转。那么这个很多人也这个一直等了四年多，等到今天了，但是看到的东西还都是往左走，就没有看到有任何这个宽松啊，或者是这个政治开明啊这方面的这个迹象。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就是越来越严的这种舆论控制、思想控制，然后呢要树立权威啊，甚至于这个一些个人崇拜啊，连领袖这样的这个称呼也在军报上出现了。
对，
那这个呢可能又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心，就是说这样下去这个是不是要搞独裁啊，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有某种观点，他就是说啊，要以独裁来结束独裁，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并且以蒋经国为例。可是问题是在于蒋经国的经历和他的见识，都是很独特的。是不是中共党内也有这样同样的这种见识和经历呢？我们现在也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支撑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这继续看，就看个热闹吧。就是说到底这个你开着这个船把我们开向何方啊。然后还有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此前我们也讲到的，到底这个核心它有没有，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树立了这个权威呢？现在看来又不太像。为什么呢？你就拿这个雷阳事件来说，本来准备是要当一个这个要树一下这个司法公正的形象的，突然一下子又转向了，因为这个维稳比这个司法公正重要，那这种东西就给人很多的不确定性，就说明可能这个权威还真没有形成，要形成了那就应该是言出法随，这个说到做到。这点现在看也没有这种迹象。当然我也很赞同，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有一天中共他自己把规则改了，不搞过去那种宫斗剧了，不搞阴谋活动了，大家都公平竞争了，甚至于党内可以公平竞争，党外也可以公平竞争了，我觉得那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大家可以通过竞选来这个为人民服务吗？这个为国家服务吗？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可是现在我们也看不到，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前景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在2017年的上半年可能就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是你们这个美国这个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会对我们搞什么，会不会把我们搞得经济滑坡，然后这个国内矛盾冲突尖锐，然后引发甚至于来这个影响我们 未来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呢？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呀。因为你把中国搞出国内危机来了，那这个可能就会，大家就会对权威、对核心有质疑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2017年是一个非常具有就不确定性的一年。
好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从高层到百姓，从商人到官家，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
好的，我们接着张立凡先生这个观点谈，就是说呢，从习近平执政以来，我们就一直看到他不断的在集权、集权再集权。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求是》学刊呢，他发表这篇文章呢，实际上他不只是提到了这个中共高层呢要重新提政治阴谋活动，而且这篇文章的要害呢，他还提到了要以延安整风这个为标杆。他说毛泽东呢，当年就靠一部电台在滴答声中就能指挥全党，言外之意我们现在不能，应该回到那个时代。这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外界的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谈谈这个问题。
中共啊，因为他想尽一切办法在直接这个政治文明的在基本上的一些做法，那么他就一定要寻找一些为自己的荒唐的行为呢，做出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所以他当他发现社会主义的这么一点东西再去宣扬这个已经破产的时候，他就讲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多么的优良，我们要继承这个和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人一听也对呀。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啊，对不对？我怎么能不带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叫传统文化？对吧？有一些传统文化一定都这个不现代文明，对不对？那有一些传统文化就是应该被抛弃的，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极端错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曾经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更长的这个历史就跟欧洲的更长的历史一样的，就跟美国之前的就很长时间的历史一样的，是肮脏的，是黑暗的，对吧？美国的传统里面还有黑奴了，美国的最开始的移民也屠杀了印第安人呢，那欧洲的黑暗的历史就更长，那中国也是一样的。不仅是孤城漫长的历史，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绞杀，那是个野蛮时代。你不能说因为我也是个中国人，这些轨迹这些东西我也要继承发挥出来，那这就是为了中共这个维护生存而找的一些理由。他现在去找什么延安找什么韩战找什么这个国共战争我早几天看了一个共军的一个报纸一篇文章，我昨天晚上瞄了一眼，我就说他们说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呀？我们是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靠过小米打步枪啊？你抢那个地主的那个东西是小米吗？是大米啊，对不对？你那个枪在哪里来的？是共产国际给你的资助啊，对不对？你或者是抢了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啊，你打赢国共战争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苏联红军给你的支持啊。你小米打步枪，你那个好拿这个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打赢的？不是很荒谬吗？跟着呢，哪里是靠一部电台在控制这个全国？他还讲了朝鲜战争，说你看我们把美国打到这个三八线了，打到这个板门店了，算一算了，你死了多少人了？你死了中国多少人了？你看美军、联合国军的死了多少人？他完全不看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一种错乱的历史的引用，又会把中国进一步加深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错误的道路上去。我就觉得当然这种东西讲的越多这种东西的引用的越多，也就反映了他真的是什么理论基础的支柱都没有啊。
好的，谢谢。
他就已经被对啊，好，
谢谢何先生。好的，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